各位上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十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啊，这就是适应禅净模式的总名之后，详辩详细说明适应实境的情况。所以这个科判呢，详辩下面实境，它没有再细分科，就是顺着经文，因为经文自己本身呢，它就一二三四次序很分明地都有标示出来啊。在第十一页的从后边算来第五行开始，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一世梵缘，一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能令己身精根割活开，亦以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闻，能入圆圆。若以所归律真常因。生圣劫者，是人之多因所因之。沙毗迦罗所归明地，成其叛离，弥覆菩提王世之见，是明第一力所得心，成所归国，为远圆通，被涅槃成，生外道中。这是第一啊，是因所因执啊。如果是其他的注解呀。它是按照这个因所应知的名称呢，就建立这个标题叫做因所应知啊。那么这里第一种这个模式啊，把全文念过一遍之后，我们顺着文字解释，以后就不必这样子念啊，就是念一段讲一段。因为要讲这个适应实境。所以佛在叫当机阿难，叫他一声啊，让他注意一下子。你应当要知道，这个如果要破适应的这个修行的人，就是是善男子。这个善男子就是指发心修行啊，已经破了前面的色、受、想、行四种啊。都已经过来了，好像人穿了五件衫，四件都脱掉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就是铁蹄汗衫了，就是适应啊。所以你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啊有善根，无论是佛的四众弟子，以善男子来总包含。穷诸行空这一句呀、啊，说明他在前面破行印的时候啊，已经穷尽行印的难关，已经完全空了啊。穷就是尽，诸指行印的实境啊，诸行就是行印实境当中这十种心魔，既然都能够破除啊。都已经空虚实境了，现在就行印破除了啊！一世梵缘，这个一世梵缘这一句啊，就是说他已经度过行印，进入破适应的境界，就是最后一关啊。是就是指适应，适应呢、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为主，包含八识啊，凡是非凡。缘是本源，就是这个人呢，五蕴当中色受想行识，以事为本源啊，就是气候来先做主翁的这个第八无赖耶识，它是根本，以此为本源，现在已经回到原来的本源的地方了，就是说已经行运破除了，就进到破适运的境界，那么现在就。已经把适应显现出来了， 所以叫做回返到自己生命的本源啊，以灭生灭，生灭指第七识，指前面的行印，行印的这个初期生灭，就前面四印生灭，整个都已经去掉了，前三印的初生灭，行印的细生灭，通通都已经灭掉了，就是显示它已经破除前面四印啊。而以即灭金秒为缘，这一句话就是说他四印还没破啊，即灭就是指这个四印啊，这个四印的这个八识啊，它是即灭的境界，就是说它虽然看还有一点点很微细的生灭，可是这个生灭非常细，所以不叫做生灭了，已经是到极灭极尽而没有这个生灭的境界显现了。精妙就是说明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如果能够把这个识破除之后啊，这个最精细的真如自性，最微妙的真如法身就能够显现，现在还没有，未缘显示啊，他对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身影还是存在，还没有破，所以还没有达到这个精妙最圆满的境界。嗯，那么这个第七识已经去掉了，现在只存下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这个真金妙明还没有发光啊，它身影因为被身影所盖覆了，所以还不能够圆照啊，因此叫做精妙未圆啊。不过如果能够把这个精妙能够圆的话，它就能够使令己身呢、根格合开。这一句话应当是指适应破除以后的事情。哦，很多人误会啊，注解上就认为哦，这是现在适应的境界，错的。如果适应还没有破，就能够跟个活开的话，那他就不必破适应了，因为他已经跟个已经活开了嘛。什么叫做跟个活开呢？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现在我们都是隔开的，隔是隔碍，例如说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鼻子只能嗅香臭，舌头只能知味道，身体只能感触，意只能知法，隔。他们这个六根呢、完全隔开的。现在如果他能够达到精妙圆而破除适应的话，他就能够使令自己身体的这个六根的隔碍呀、完全能够合为一个。原来分开的现在能够合为一个，所以叫做合开啊，就是这个六个间隔把它打通了，成为一个，所以六根能够复用，眼不但是能看也能听，也能嗅也能尝啊，六根能够复用，这是适应破了以后的境界，应当不是指现在，不是指行印破了之后，如果行印破了之后就有这种境界的话，那也不会退失啊。啊，所以我认为这一句话它是说，如果精妙圆的话，就能够使令己身呢、根个活开。啊，不过现在啊，它有一点超过前面这个破响应之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它现在适应的境界已经显露了。他对于十方诸类通觉，类就是指的十二类身，所以叫做诸类，诸者多也啊。这十二类身所有的觉性，灵明的觉性，他都能够通达啊。行印破了之后啊，第七莫那识已经打通了。那么这个是打通之后啊，跟其他众生的觉性啊就能够相通。啊， 所以叫做义以诸十方诸类同学，那么也现在他就能够跟十方十二类身的生生灭灭的灵觉性呢，能够通觉，通就是互通，能够了知其他众生的这个生死本源，觉知通闻，闻是合，他的能觉能知的境界跟其他众生的能觉能知的境界，他能够相通相吻合。相吻合是他自己行印破了之后能与众生的觉性吻合，但是众生是不知道的，众生不知道他的觉性跟某人吻合，这个能吻合的境界是他破行印的人，行印破了他有这个能力啊。比如说某一个人他的灵觉性现在情况怎么样走在哪一条路他都能够明白，所以能入圆圆能够进入于圆满的本源这个圆圆呢，圆是表示诸类变寒这个十二类身的这个身这个灵觉性它逐渐能够包含圆表示万法脱迟，众生万法的生起因缘呢，它都能够体会得到。能入说明他行印破了之后的境界他能够知道众生的类别生死情况，他能知道众生的根源这就是说明他现在破行印适应现前的情况但是必定要适应破了之后才能够己身的根格活开那么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闻能入圆圆，这个现在行印破就有这个能力，能知道众生的根源这是这类话后边十个内容大致相同若以所归力真常因深甚觉者，世人这堕因所因之，这就是说明他的错误的这个邪计的执计，他的执着就发生这个问题，他刚刚破行印适应现前的时候他认为不得了这个是就是我们所归的地方嘛，这就是真常嘛，众生所有的真常的因地就在这里，所以他就建立把适应建立为真常因，他主要的毛病就在这个例子这个例子重要，他现在的错误就是在例子不能建立他不知道他适应还是把他的真如自信盖住的，还没有显现的，他把这个适应还有一层壳，他就认为就是正常因尤其因此而升起圣洁殊胜的见解，他这个殊胜的见解就是他的主观，他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啦，我们一些众生轮回生死根源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适应当体就是正常所以他建立这个真的适应当体以为正常的这个因所以由此升起圣洁指定他这种看法，认为一定是这样世人在堕因所因之，这个人就堕落在把这个不是真常因建立真常因的这个错误的执着，因所因之第一个因就是前面的真常因由他这样分别有能说真常因是能生一切法我一切法是由这个真常因你生起来我知道了，应当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升起这种能因所因的这个执着，以是因认为是真常建立这个真常升起这个圣贤，这就是错误立圣贤，这是他的根本邪计的执着的这个根源那么因此沙毗迦罗所归名地成其伴侣，这是指跟外道相同，不是成为名地说他跟这个沙毗迦罗所建立的名地跟他可以说是同伴了，跟他差不多了 沙毗迦罗有些地方翻作揭毗罗啊，这个在第一卷里面就说过的啊。这是建立明帝的这个开祖，外道建立明帝的开祖，叫做沙毗迦罗。沙毗迦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黄发，黄发，他的头发是金黄色，所以也叫做金头，金头啊。这个黄发外道，金头外道啊，他呀定功很高，能知道八万劫内的事情，往前推算八万劫内的事情他都知道啊，八万劫外他就不知道了。因此建立这个八万劫外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明然不觉，明然不觉，他认为那就是真理，所以叫做明帝。从此升起二十五法，所以前面讲过这个二十五明帝。这个二十五明帝的这个名词啊，在本经前面已经说过两次啊，刚刚前面讲行印的时候，行印的第三境就有讲到这个神魔，神魔就是明帝，二十五明帝那边已经讲过。最早在第二卷经文的第二卷呢，这个十番显见的时候啊，那十番显见的时候啊，当时第五次显见，在第五次显见的时候啊，那个文字里面有一段说居舍离等昧为明帝啊，第二卷啊，十番显见的第五番啊，居舍离等昧为明帝，那就是第一次写出现这个明帝的名称。所以呢很早啊就已经说过这个明帝的名称了，所以在本经里面老早就说过啊，居舍离是外道的名字啊，他叫做莫切离居舍离啊，他所讲的跟这个沙毗迦罗的明帝是相同的，同样是属于数论，就是六大学派之一啊，六大这个六十外道之一呢啊，他建立这个明帝啊。现在破诗印的人把诗印建立成为真常，看作真常经啊，那么由此由这个诗印真常啊显出其他诸法，那么他这个看法就变成跟这个沙毗迦罗所归所依的明帝的说法呀差不多要相同了，只是说跟他要差不多相同，并不是变成明帝啊，跟他不是完全一样，只是有相同的情况，所以成其伴侣，跟他同伴了啊，就是变成兄弟了啊，彼此差不多了啊。如果是这样子啊，那很可惜，弥陀菩提王室之见已经迷失，要求成佛要成无上菩提的这个目标啊已经迷失了啊，由这个执迹啊，立真常因的执迹生圣劫，由此就弥陀菩提了啊，正知正见整个忘失了，王子没有了，消灭了，把这个正知正见整个消灭掉，可怕呀 啊说修学佛法，这就修佛法成外道啊，修佛法成外道，王室之见啊，这是失去本来要成佛的目标，由此建立这一种的外道的见解啊，这个福报享定之后将来要堕落啊，所以使民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国，这在十印里面十种境界是第一啊，第一个建立所得的心哦，以前还没有破行印之前不知道十印情况，现在行印一破了，知道十印情况，认为这个十印就是我所得的境界啊，是建立这个所得之心啊，认为这个十印就是正常因，就是可以归向的，所以成所归国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唯愿圆通啊，被涅槃成身外道中，违背本来要修啊二十五圆通或者是啊耳根圆通的这个目标啊，越来越远了，得不到圆通了，而且到究竟涅槃的这个究竟佛果的涅槃城啊，已经相违背了。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究竟理性的这个佛果 啊，指佛的果地啊。本来想要成佛啊，结果呢，现在是个邪见一提呀、啊，就堕落了啊，就背离了本有的涅槃城啊，背离涅槃城啊，就深落深在这个外道中啊，就变成外道啊。所以这就是修佛法一不小心啊，就是由此而成为外道，这是实在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第一种，就是跟这个外道的名利啊已经相接近啊，所以以名利为同类啊，所以成为外道了。这是第一。第二啊，是能非能执，把经文翻过来啊，能非能执啊，我们念一段讲一段啊。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一灭生灭，而一即灭金妙未圆。这个跟前文相同，不必再解释。就是说，他已经破行印，可是施印现前呢，还没有圆满。下面就说明他现在所起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若以所归烂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深甚觉者，使人得到得到能非能知。这是他的邪见啊，升起这种的执着，就发生这种邪见，就会跟外道相同。若假定，不一定的。假如你在修行的时候啊，破行印之后破失印，你要破失印没有好好的去下功夫，结果认为这个失印是可以归向的，烂为次体，烂看作认，认为自体，我认他为自体啊，认失印为自体，或者是取失印为自体，自体就是我啊。这个时候啊，他取一个邪见，失印就是我，我就是失印，失印当体就在我这边，我就是失印。那么因此我呀，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甚至这种邪见，他看作失啊为一切法的本源啊。现在世出世间一切诸法都是从这个失印流出去的，所以尽虚空界的十二类，十二类就是前面讲的十二类身啊，这个十二类身之内所有一切众生通通都是从我这个身中同一类流出去的，这种的想法，他这个我啊就看作这个失印了，就以失印为我了啊，我现在行印一破，失印显现，这个失印就是我嘛，我就是失印。那么这个失印能生一切法啊，那么这个十二类身呢、啊、通通都是从我这个失印里流出去的啊，是同一类啊，虽然有十二类，现在是从我这一类当中流出这十二类人啊，流啊是流长，从我这边流长流出去啊，流出去由这个十二类人，脑筋要放灵活一点了。现在哈、啊，现在这个人的想法呀，就是把这个失印看作自己。失印就是我，那么这个失印就是一切法的本源，那么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我这个失印里面流出去的啊，通通都是我这里流出去的，但我就是最大，我是最第一啊，生圣劫生起这种俗圣的见解，认为我就是失印，失印就是人生一切法，这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我这里流出去的。如果生起这种邪见的话，世人之作能非能知，我们别说是失印啊，生印也还不动啊，当然就不会了解这个事情。毕竟要前世印都破了之后，失印现前，他会突然之间生起这种邪见啊，这种邪见一生就是会堕落在能非能知。什么叫做能非能知啊？他认为失印能生一切法，能吗？不能。 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叫做非能。他认为能生一切法，实际上非能，他这个执着是错误的，所以叫做能非能知。他认为能生一切法，实际上并不是啊，并非能是，并不能生一切法。生一切法呢，不是是啊。现在他误会了，是吧？把是看作能生一切法，所以叫做能非能知。他取了这种邪见啊，啊，会跟谁相同啊？摩西手罗现无边身，成取伴侣，他会跟摩西手罗天相同，只是说他的见解跟他接近啊，不是说他成为是摩西手罗天。摩西手罗是无就是色界天的色究竟天，色界天第四层最高的那一层天，色界天最高的那一层天的天王叫做摩西手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大自在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等到后边第三再说。这个大自在天呢，按照这个经论里面所说哈，大自在天的样子长得什么样子啊？大自在天呢，它有三个眼睛啊，书上写三目八臂啊，三个眼睛。除掉我们平常这两个眼睛之外，这个二头中间呢，这中间这里有一个眼睛，三目，三个眼睛，它有八个手臂棒。我们人只有两个手啊。他一边有四个手，这里一边一排有四个手，这边有四个手，八个手，哦，他这个八个手都每个手都指一种的法器，他骑白牛，骑着一个白牛，手里主要的手拿一只这个白拂尘呢，拿一只拂尘这个白的，这个摩西手罗天呢，他就是认为。一切众生是他生的啊。下文接着现无边身哈，不是说摩西数了自己能现无量无边的身体，不是的，他这个无边身是说这个指一切众生，他认为一切众生的身体啊都是从他的身体生出来的。印度人一向就有这种的错误见解，佛没有出现之前他们都有这种想法，都认为人是摩西所罗天生下来的啊。摩西所罗天是一些人的种族，他把这个就是一因生多果啊啊。摩西所罗天是一个因生下很多很多众生的果啊，无量众生、无量万物乃至医报正报一切，他认为都是摩西数罗天生的，所以叫做现无边身。这个无边身并不是说摩西数罗天现出无量无边身体来，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他看作一切众生呢、啊、都是他身上所现出来的，他看着我们大家通通是他生的啊，这么一种怪想法啊。所以他这种想法呀，跟现在这个人想破失应而还没有破，就认失应以为能生一切法，认一切法一正二报一切法都是失应生的，我就是失应，那么因此他这个我呀就跟摩西所罗天相同了，看一切众生都是他生的了，成去伴侣就跟这个摩西所罗天是相同的情况，同伴为侣啊，可以说他的见解接近于摩西所罗天的见解啊。这种的见解呀、啊、不好，根本不可能，事实不是如此。他升起这种的错误见解呀、啊、就是迷惑菩提呀、啊、妄失之见啊。这种的邪见一生就是迷失了本来想要成无上菩提的这个见解啊，想要成佛的目标啊，整个就消失了。这个正知正见也整个消灭了啊。 是民第二利，能为心，成能治国。这是在实践当中排在第二，前面讲的第一呢，这是第二。第二，建立能为心，就是能生一切法的心，认为我的事就是能生一切法的心，这个心就指这个适应啊，成能治国，我能成就世间一切事，都是我能生，通通都是我生下来的结果啊，有了我，一切所有的万法由此都生起来了。升起这种的邪见，那么这种的见解跟摩西罗天的想法就完全一样了啊！唯愿圆通，被涅槃成，这跟前面相同。生大漫天，我变圆种。大漫天呢，就是指的摩西罗天。摩西罗天的慢，这个傲慢不是够高了吗？所以是大慢。这个大慢就是摩西罗天。摩西所罗天的慢心实在太高了，太严重了。他认为他能生一切，他怎么能生呢？实际上并不如此啊。这个世界宗教家这一类的看法还不止他一个。不过这个印度最古老的这个外道认为摩西所罗天能生一切法，这个在大傲慢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摩西所罗啊，这个叫做我变圆种。我指这个是要破适应的人呢，发生这种的我见，跟这个摩西所罗先相同的见解，认为他能够周遍一切，原生一切，为一切万法的种子，所以叫做我变圆种。他自己认为我变于一切，我能生一切，一切法都是由我这里生出去的，一切法都是由我这里表达出来的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的思，这些法都没有啊，那就跟这个摩西所罗天相同啊，认为摩西所罗天生一切法，如果没有摩西所罗天，一切法都不会生，那么能生一切法。就是由这个摩西所罗天，这是印度古代的这种的错误的邪见的见解的外道。现在想破适应的人修到这里身受想行适应都破了，要破适应发生这种邪见就变成外道，这非常非常可怕啊！如果发生这种的见解呀，实际上并不可能啊。但是他这个修行功夫啊，福报很大，会享受他的福报。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他还是要堕落，因为他的烦恼并没有除啊。所以应当要知道，前面破色、受、想、行，只是福祸，福祸，祸就是烦恼，把烦恼种子暂时扶住。不升级现行而已，万一一升级错误的见解，整个烦恼种子又升起来又发生了。所以如果没有断惑，生死不能了。如果是破五蕴的这个旅程的次序来看，必定要到破适应，适应破除之后才能够真正断烦恼那个时候才能够消除烦恼种子所以行愿之前都是扶而已，暂时扶住所以如果适应升起这种邪见，那这个烦恼就升起来了，是非常可怕。所以这是第二第一跟第二的不同地方第一认为是也是本源，但是他看作是正常因，他只是建立正常而已，没有认为我能生一切，他还没有到这种境界。就是这个不同地方要用脑筋去注意这个不同的地方，它是刚刚开，刚刚行印破了，适应刚打开来，刚看到这个适应， 刚看到声音的时候啊，他就认为哦，就是这样，啊，这就是真常，这个声音就是真常。第一是这样，第二啊，进一步更严重了。进一步是什么呢？进一步啊，我这个思啊就能生万法，万法就是从我这个思生。这个两第一第二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第三的情况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红。